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一章一到四节。如果你用教会公用本圣经，请打开旧约的935页。哈巴谷书第一章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也显然颠倒。读经到此。
不好意思啊，给我一点时间。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记得我们在大概18个月前，我们开始思想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大祭司，The Great High Priest of Jesus。过后，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来思想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大先知，大先知。所以从哪一本书来看呢？我们从哈巴谷书这本书我们一起来看。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或许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背景，可能让大家稍微明白。好，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他在所罗门后就分南国北国，对吗？南国北国，这是南国的历史，南国的历史。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来切割啦，这样子来分啦。从左边你看开始北国和南国为敌啊，开始就罗伯安等等。接下来那个时代呢，是你发现南国跟北国成为朋友。所以里头呢三个王一个王后。这成为结盟过后呢，就有来了四个好的王。这个四个好的王结束了，就开始一个庞大的王朝，叫做亚述王朝。这亚述王朝当时呢，就有这四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王，亚哈斯、西西加、玛纳西、亚门。最后呢，亚述王朝被巴比伦王朝推翻了。所以这巴比伦王朝崛起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的尾端，就在这里。历史的尾端告诉我们，有一个好的王约西亚，过后呢四个不好的王，四个相当烂的王，很坏的王。所以我们就会问，这样哈巴谷书是在这个南国历史里头的哪一个时段，哪一个时段？所以那个时段呢，就是最后一个时段，巴比伦王朝崛起的那个时段。所以当你今天听多明弟兄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那段经文在描述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听起来相当恶劣。换句话说，那个情况不是一个好的王治理的那个社会，反而是一个坏的王在治理那个社会。所以的确的，哈巴谷先知呢，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经历的时候呢，是约西亚他去世过后。 约基亚是个好王，不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好的王他竟然去到米基都和尼哥法老打仗。谁知道这个好的王在米基都呢就败了死了。过后呢接下来的这四个王都是相当坏的，非常坏的。所以哈巴谷先知呢就在这个四个王里头呢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先知的世界来明白到底这个先知所面临的苦楚是一个怎么样的苦楚呢？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不过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谈到哈巴谷先知的事情不多的。我们其实严格的来说，这本书离我们大概2700年了，2700年，离耶稣来之前有600年。这个先知我们不知道他的家谱，不知道他的父亲，不知道他的支派，不知道他的家乡，甚至有学者这么说，他说连他的名字呢都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太晓得他到底是谁。不过这个先知独特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先知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和其他先知有点不同。其他圣经里头的先知一般是这样说话的，他是代表神替百姓们说话，所以你看先知是的时候他会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要我告诉你们的话。不过当你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他不是代表神说话啊，他在跟神说话。换句话说，哈巴谷先知在和神对话。所以就姐妹们，在接下来这3-4个月我们来思想这个系列，我称它为在苦难中的对话。所以这系列里头有5堂，今天是第一堂，在苦难中哈巴谷先知向神的倾诉，神啊你在哪里？下一堂在苦难中神的回复，我必管教。第3，在苦难中先知的问题，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第4，在苦难中神给哈巴谷先知的安慰，我必定报应。最后哈巴谷先知在苦难中的赞美，他说神啊我信任你，我信任你。就姐妹们，一天苦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打预防针。一天苦难来的时候，可能你甚至现在就在苦难当中，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就帮助我们来学习思想，从圣经来看到底苦难的神学到底是什么，到底苦难的源头是什么，到底苦难的好处又是什么，这些都可以从哈巴谷先知找得到。所以为了配合这个系列，我们来写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就在你们周刊里头的大纲的后面的背面。这首新歌是试炼来临时。所以这首歌之前是英文版，所以我请波伟长老来帮我翻译成中文版本。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很有恩赐的长老他在这方面呢让我非常惊讶，看到他的神给他奇妙的恩赐在其中。来，我们尝试来学习唱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祷告。
像珍宝在岸。
穷秋竹子正直，一枚残针在你前指，我心心以你为长，你的道路以爱恒长，你的道路以爱恒长，代价尽我深感无力，我见主是家的胜利，是家应陛下往前冲，他必成全所动山沟，他必成全多松山沟，那日一切更新去就，我梦早说完全成就，在你见过定定成实，我曾为你亘古心事，我赞美你亘古心事。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或许有些人已经在苦难当中，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在苦难当中。无论如何，当试炼来临时，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成长懂事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和我呢，会听到一些在苦难中的对话，苦难中的对话。我短短的五分钟啊，我写了一些对话出来，在我的脑海里头的对话，你可能一些对话对你们来讲也相当的熟悉。第一个，有人说对不起。你们不能生育，你的孩子有些先天的畸形，我的弟弟死了，我们分手吧。啊，你还在找工作啊？找了这样久，你几岁了还没嫁人？我的孩子为什么拒绝神，不要来教会？对不起，你得换心脏，你的心脏不好，你下个月不用来了，我对你没有感觉，我们离婚吧。这是癌症末期，顶多两三个月，我们尽力了，请节哀顺变。弟兄姐妹们，我多么希望这些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对话，不过我告诉你，当我在读这些对话的时候，我里头有名字的，我里头有脸孔，我里头有经历。当我在念这些对话的时候，可能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也有想到一些脸孔，你自己也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你活得够久的时候，你发现你和我的生活呢，会听到这类似的对话，而且你和我的生活呢，会开始经历苦难。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经历。当你打开报章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们，打开报章，你打开新闻网站，你扫的时候，你发现战争、虐待、饥荒、欺压、贿赂，一大堆都是不好的新闻。这告诉你什么？这告诉你苦难在这个世界上。在二战的时候，有600万的一个族，短短的几年，欧洲三分之一啊都被灭了，我们都晓得那是犹太人。离我们近一点，在亚洲，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有多少个慰安妇吗？英文是 comfort woman， 慰安妇的意思就是在这里的少年人这个年龄骗他们去到一些地方所谓的工作，谁知道到了那个地方不是工作，而是做妓女来服侍那些日本军。所以人这么样的来统计，他说保守的来说30万到40万个慰安妇。最近有人把慰安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慰安妇的见证发给我，或者和我分享，他跟我讲我想吐，我觉得很恶心。不过你知道有多少慰安妇吗？30到40万，30到40万等于从海军部地铁站 这里的乌兰一直到马西岭的人口，这就是30到40万，这么多的慰安妇。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苦难。我们还没有讲天灾人祸，四川大地震、印度洋大海啸、非洲饥荒。弟兄姐妹们，这是生活啊，生活不是开开心心。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少年人觉得生活挺好的，不过因为你还的活不够长啊，你问问这里活得比你长的人，他会告诉你一个道理啊，你活久一点，你一定会经历苦难。而且你活再久一点呢，你知道你最后一个苦难是什么吗？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后一个苦难是一样的，没有不同。每一个人的苦难，最后一个苦难就是死亡。死亡是最后一个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来解释苦难啊？这是圣经的重要。圣经有一个很全备很完善的一个苦难的神学。所以求主许可我们借着 这几次呢，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不过今天我们先不来思想苦难神学，我们先来思想怎么的来面对苦难。怎么面对苦难啊？为什么这个面对苦难这么重要呢？因为面对苦难呢能帮助我们自己，面对苦难呢能帮助我们别人。你想想，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的冲动是什么呢？你的冲动是你要跟他讲神学。不过我希望你跟一个人学，那个人是耶稣啊。你听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说，耶稣看他就是玛利亚哭了啊，他的拉撒路死了啊，看到和他同来的犹太人都哭了，耶稣心中悲哀甚至忧愁啊，便说，你们把他就是拉撒路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圣经接着说，耶稣哭了。耶稣明白他在那个地方，在坟墓面前，他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他在坟墓面前，那在苦难当中的弟兄或姐妹呢，他最需要的是你听他讲的话，而不是你说的话。他最需要的是你陪伴着他，就好像保罗说，保罗说，当我们和喜乐人在一起，我们同乐，我们和哀哭的人一起，我们同哭。所以这是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学这个功课。一天我受苦的时候啊，你知道怎么样的来陪伴我。一天你受苦的时候，我知道我怎么样的陪伴你。一天甚至你自己受苦的时候，你知道神，我可以怎么样的来在这苦难当中我可以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要我们做几样事情做得很好啊，圣经要你和我好好的活下去，英文叫 live well。圣经要我们好好的死 ，die well。圣经要我们好好的受苦 ，suffer well。所以这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受苦？在这苦难当中，我们是否在圣经里头，是否有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里头的悲哀、里头的痛苦？啊，有，感谢神，我们今天要从一个先知的身上来学。那位先知就是哈巴谷书的哈巴谷，写哈巴谷书的这位先知。所以当你看这位先知所写的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位先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告诉你事情不妙了。你说怎么看得到呢？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么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所以默示就是神所告诉他的信息不过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这个默示先知哈巴谷 所看见所听见的一个沉重不祥的一个消息啊，因为这个末世这个原文字呢跟一个重担有关系。所以一开始呢先知告诉你啊，我要写一本书给你们，不过这本书呢是沉重不祥的啊，我要你们听一个对话啊，如何先知如何的和神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啊，这是一个苦难的对话，一个苦难的对话。这对话里头先知问了上帝三道问题，三道问题啊，第一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道问题是先知问神，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沉默不语？第一章第二节这么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在这里呢，先知不是在跟你讲哦，他的呼求就好像我们来祷告会，我们默默的祷告几句而已，不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哦，先知在呼喊耶和华，先知用一连串的呼喊的呼叫呢，来代表他如何的走投无路、穷途潦倒，他来到神面前一直喊啊，一直叫啊。不过神有应他吗？没有，神没有回应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这个呼喊这个动词的时候，在旧约里头你知道谁用最多吗？一连串的呼求神的呼喊神，这个希伯来文字用的最多的是一个人，他名叫约伯，受苦的人。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呼喊神，不过你万万没有想到，诶，好像神没有回答我，沉默不语。而诗篇也是这样的，诗人是常常用这个动词呢来形容他们的心声。你听诗人怎么说，他把他里头的心情都带出来，在诗篇88篇这么说，他说，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当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你用一切的波浪来围困我。耶和华，我呼喊你，我早晨的祷告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耶和华，你为何掩面不看我？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很在乎我们的心情。心情很重要的，圣经很在乎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心情。圣经要你和我知道，当你里头有心情的时候，你要学习先知，你要学习诗人，你要学习约伯一样，你把里头的心情呢，不是转移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同事而已，这些人都好，不过这些人是有限的。圣经告诉你和我，当我们里头有心情，我们有焦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转向神。你把你里头的愤怒，把你的一切的不满都转移到神那里去，你跟神说话，你跟神说话，这就是先知在做的事情，他把他的心情都跟神说。第二呢，你看先知把他的心事都跟神说。第二道问题，你看先知问什么，他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使我受苦？第三节这么说，神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这些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咒的事，天天都打打杀杀，神，这些罪恶的事情天天在我眼前，神，你为什么使我看见这一切？这是先知的心事啊，弟兄姐妹们，先知把他的心事都带到神面前。你们数一数啊，一节里头啊，先知用了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苦境。第三节，六个，一节啊，他用了六个形容词。先知说，我的苦境呢是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先知那个时候，耶西亚王崩了，他走了， 现在接下来的这四个王都是坏王，先知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暴力、败坏、黑暗、诡诈、谎言、仇恨、背叛神的事情，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不公不义、欺压、痛苦、灾祸、祸患、纠纷、争闹、怒气，还有论断，天天在社会里头发生，而且这些事情根本不隐藏，这些事情呢是光明磊落的、光明正大的，连先知这个属灵的人踏出门都看到这些事情在发生。所以先知的困难是什么呢？先知的困难是这个，这个是他所认识的神，这是他的知识，他认识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有慈爱的神，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不过他的经历呢是没有怜悯，是没有慈爱，是没有公义，是没有圣洁。你看到那个张力吗？这就是先知的痛苦。他怎么解决这个张力呢？先知把这个心事带到神面前，说神，你要帮我，你要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你会说啊，感谢主汉阳传道，我们庆祝54周年啊，我们会留在新加坡平安无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你是我的年龄，我可以担保你在接下来的40年基督徒会受逼迫啊！你说我们难道要变家庭教会吗？我们的逼迫和国内的弟兄姐妹们的困难不一样，我们的逼迫是另外一种逼迫，是跟着美国人的脚中行的逼迫。你说美国人国家这么好自由，你错了啊！让我和你和大家分享一个案子，一个官司。在好几年前呢，有一个烘蛋糕店的老板，烘蛋糕店好不好？挺好的，天天做甜品啊，让人开心啊。不过你知道吗？有一天啊，有一对同性恋者走进这个蛋糕店，跟老板说什么？我们俩要结婚，我要你烘一个结婚蛋糕，两个男的亲嘴的那种蛋糕。所以你是基督徒的烘蛋糕店的老板，他当时真的是基督徒，敬畏神。请问你烘还是你不烘？蛋糕店老板不烘，他说我不可以烘，我烘不下去，我良心不许可我烘。过后什么事情发生啊？那对情侣啊就打官司控告这蛋糕店的老板，纠结了几年，感谢神啊，这个蛋糕店的老板他打赢了这个官司，不过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精力啊，他也憔悴了很多啊。打完官司大家以为风平浪静了，你知道吗？不到一两年的时间，有一天又有人走进他的蛋糕店，他什么蛋糕店都不选，他就要找这个蛋糕店，找这个蛋糕店的老板。这个人是个变性的人， transsexual 啊，换性。他跟那个蛋糕店的老板说，我现在要你烘一个变性庆祝会的蛋糕，庆祝我变性。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蛋糕店的老板烘还是不烘啊？不烘，再打官司。所以你说他的生活快乐吗？不容易啦，弟兄姐妹们，你要打官司很难的，很辛苦的，很费神的。不过这就是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要面对的压力，面对的压力。所以假如你访问彼得，就是刚才你们所起因经文，你访问使徒彼得的话，使徒彼得会跟你讲一句话，他说你在苦难当中你要大喜乐、哦、你会抓抓头，你说彼得你开什么玩笑，我打第二次官司了你还叫我大喜乐，我什么钱都没有了、你还我怎么打下去呢、为什么彼得说大喜乐呢？因为彼得这么说啊，圣经没有否认说，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暂时会忧愁，这是圣经的话。彼得前书1章6节，刚你们所念的，你们暂时真的会忧愁，不过圣经要你看长远。什么长远呢？圣经要你看，要你去想，一天耶稣基督降临显现的时候呢，你所要得的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是彼得跟当时受苦的教会讲的话。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 我们为他所受的一切的苦，神一天来的时候呢，他要赐给我们尊贵荣耀还有称赞。所以这个蛋糕店的老板就靠着这样继续下去。就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道问题。第一道问题他把心情，第二道问题他把心事，第三道问题是什么呢？他把他的埋怨跟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置之不理？你说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因为第四节跟你说，第四节告诉你，你看神一拖又再拖，神没有行动。当他没有行动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后果就来了。后果就是，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的颠倒。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因此律法放松，正直的判断不出门，二人围困一人，就算正直的就算判断出门，这也是颠倒的。你可以这么翻译。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对哈巴谷先知呢，他非常气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神，我心情很不好，我看到这一切事情，在我面前发生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忧愁。不过我更让我忧愁的是，神，你为什么没有行动？为什么你置之不理？为什么你让整个事情呢变本加厉？这是先知的埋怨。所以先知埋怨四个后果，在这里第四节讲的这四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先知埋怨说，你看律法放松。你懂什么叫放松吗？对于希伯来人而言，这个字呢是瘫痪的意思。你看到这是我的手吗？不过这个手瘫痪了，这手是没用的，不能动的，它只是手罢了。所以当时呢，先知说，你看神，整个社会道德下落到一个地步呢，有律法等于没律法，这个律法呢好像一个失去直觉的人一样，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置之不理？第二个后果是什么？第二个后果先知告诉我们，公理再也不显明了。换句话说，正直的审判不出门。所以在这里呢，先知用一个比喻啊，我们这年头经常会听到一种人叫做宅男。宅男就是天天在家里不出门的，叫宅男。所以宅男在家里看电视机、打游戏机、看书等等，就不出门。那个观念是一模一样的。先知跟神投诉啊，所以你看，正直的审判官在哪里？正直的审判官全部在家里不出门。审判官不出门的话，这社会哪里有公理？没有公理。哪里有正直？没有正直。这是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你可以想象，律法瘫痪了，正直的审判官全部躲在家里。你可以想啊，一个人走在街上，坏人围困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先知真的说，他说恶人围困一人，这是当时的后果。好像野兽包围猎物一样。就是你们有没有被人包围过？有没有被人包围过？我有诶。被人包围的感觉很怕人。我在好几年前 ,2007 年的时候，我去南非公干，在开普敦那个地方 ,Cape Town。在那个地方呢，有个相当豪华的一个商场，叫像新加坡的 Paragon, 非常豪华的。五星级的那个商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同事了，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就在这边吃用餐。这个商场很特别，这商场它外头呢就是沙滩，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地方。走不到100米呢就是沙滩。就是大海，很漂亮一个地方。所以吃完午餐呢，我就告诉我的同事了，他我下属嘛，我叫他做什么还是得做什么了。他说来，我们去对面散散步，走一走。像我的下属很乖，他就跟我去。谁知道我害了他。为什么呢？在那个商场以外呢，突然来了四个黑人，两米高的黑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瘦干巴巴的。都是很壮的黑人。打我的头，踢我们，推我们，骂我们，英文呢叫做 Chinese monkeys。你想四个人推两个华人，推来推去。很多人在看，不过没人敢出手， 没人敢帮我们。最后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钱包，我的手机。手机是企业的，是公司的，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就去找警察。找到警察的时候，那个警方看到我，我就跟警方说，我警方我来报案可以吗？我需要报说，我被人欺负，我被人打，我也得报跟公司报道说我失去了我的手机。你猜那个警察跟我怎么跟我说话？ You are very lucky， 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英文，中文是你很幸运。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死。郭华接着说，你没死就很幸运了，你不要给我麻烦。丢了一个手机小事，我没有空烦你的事情，走吧。因为姐妹们，你敢去南非住吗？我讲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不敢去南非了，南非政府要怪我。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律法瘫痪的社会，是一个正直的警察全部躲在家里，坏蛋的警察全部出来，一个恶人围困，我不是异人啊，恶人围困华人的一个社会，不过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走进去哈巴谷先知的这个世界里头，让你和我知道说，当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其实你生活不好过的，你生活挺痛苦的，挺痛苦的，恶人先告状的一个社会，愤愤不平。所以最后呢，你看先知讲最后一个后果是什么？最后一个后果是公理就算出门也是颠倒的。所以好的法官，正直的法官全部窝在家里做宰男，坏蛋的法官一个一个出去颠倒真理。所以这就是当时哈巴谷先知的社会。就弟兄姐妹们，请问他在苦难当中吗？我告诉你，他是在苦难当中。不过哈巴谷先知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就弟兄姐妹们，他要我们学一个功课。那功课很简单，那功课就是我们来学怎么样跟神说话，跟神对话。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重担压心头的时候，你知道一般这样的人不会做什么吗？他不会说话，他的词语呢，好像变成零一样。我怎么知道呢？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几个月前，有个外头的教会的弟兄呢，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你们不要猜，外面的。他七点多，晚上七点多、八点多发简讯给我，他告诉我，黑暗传道，我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他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他选择进食，慢性自杀。他说今晚可能就是那一晚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回答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会吗？你不会这样做啊，你爱人如己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弟兄，我说今晚我们十一点见，我只能十一点和你谈，我们那晚谈到两点。问你那个弟兄跟我讲什么吗？他告诉我我里头很痛苦，我很悲哀。当他跟我讲，告诉我他的环境，他碰到的困难的时候，我只能体会一点点。不过我听多了，我都悲哀，我都叹息。问那弟兄告诉我说，汉阳传道，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好像什么呢？我好像我的里头的词汇量好像变成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当你看你的这个讲道的大纲的时候，你发现今天的讲道大纲有点独特。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讲道大纲，你发现它中间有个小框框。这小框框是让你捡起来的。这小框框就好像在我的圣经里头呢，我有这个小书签，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诗篇都是哀歌，都是悲哀的歌。这些诗篇呢，都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的神知道，当你和我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话，我们不知道怎么跟神说话，怎么跟神对话。所以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五十多首的歌，他告诉我们说，你用这里的话呢，来成为你跟我说话 的话语。所以怎么说呢？过后我就告诉这位弟兄，我们来尝试一件事情。我们尝试打开诗篇十三篇。尝试打开诗篇十三篇的时候，我跟弟兄谈，我说你看，这诗篇十三篇是神送给你的礼物。诗篇十三篇在是神要你向他说话的方式。我告诉弟兄说，你这样跟神说话。他说，这样跟神说话可以啊。他说可以，因为这是诗人给我们的榜样，这是哈巴谷先知给我们的榜样，这是以后待会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先知给我们的榜样。你看神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说，你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里头筹算我的日子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神啊，我里头的悲哀，我里头的痛苦要到几时呢？这是圣经给这个弟兄的礼物。过后你看这圣经怎么说，圣经继续接着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让我再也不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那个基督徒，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欢喜快乐，撒旦不会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依靠耶和华的慈爱，我的心因神给我的救恩快乐，我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兄弟姐妹们，这只是一首哀歌，圣经给我们五十多首。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么多首哀歌，这么说多首祷告呢？因为神知道的，神知道当你和我一天进入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要跟神说话。你在这五十多首里头，你挑几首来让这些话语呢成为你和神的一个对话，你和神的一个对话。就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倘若在现在在我们当中已经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开始了，你开始来到神面前，把你的心事，把你的心情都告诉神，用神的话语来告诉神。倘若在我们身边有受苦的人，你可以用神的话语帮助他，帮助他的心情，帮助他把他的心事也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先知给我们极大好的一个榜样。不但如此呢，我告诉你，过了哈巴谷先知还有多一位先知，他也是这样做的。这位先知跟哈巴谷先知不太一样，哈巴谷先知是看这些事情在发生，他心中忧愁，他痛苦。不过这位先知呢，他亲身经历这一切事情。他经历的什么呢？他在他身上他经历的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的事。人为了抓拿这位先知啊，他们放松了律法，恶人围困这个义人，正直的审判没有出门，出门的反而是那颠倒的审判，使到这位先知无辜受死。这位先知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什么？跟哈巴谷先知一模一样。在十字架上，他用诗篇二十二篇其中一篇，他跟神什么呢？把他里头的心情都跟神说，把他里面的心事呢都跟神说。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求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一天当这试炼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学习跟神说话。神要帮助我们不惧怕，帮助我们欢喜。神在这试炼当中要燃起我们的信心，因为在这苦难当中我们要经历他的信实。在这苦难当中，神要听我们的倾诉。在这苦难当中，神要安稳我们的心情。这是神答应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我们用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 试炼来临时。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清唱，
试炼来临不再惧我，在苦难中神聆听我，安慰我一心心必定宝贵，他心使我再次地位，他心使我再次地位，神也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神灵，每早恩典更新一章，像珍宝在暗中珍藏，像珍宝在暗中珍藏，我只穷求尊是真实，因没善真在你全职，我心心以你为一张，你的道与爱恩藏，你的道路与爱恩藏。
我们起来唱第四节，
代价令我深感无力，我见主释迦的胜利，释迦因必向往前冲，他必成全说动山沟，他必成全说动山沟，那日一切更新祈求，我们到说往前成就，在你天国尽心诚实，我赞美你亘古心事，我赞美你亘古心事。
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或许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以后的日子我们现在苦难当中试炼当中的时候，神你帮助我们，赐给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学习与你对话，把我们里头的心情，把我们一切的心事都告诉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